忧伤的物件。摄影拥有一项并不吸引人的声誉，也即它是模仿性的艺术中最现实，因而是最表面的。事实上，它是唯一能够把超现实主义百年间宣称要接管现代感受力的堂皇威胁兑现的艺术，而大多数优良选手则在这场竞争中被淘汰出局。绘画一开始就处于劣势，因为它是一门美术，每一制品都是独特手工的原创作。另一个不利条件是那些通常被归入超现实主义正典的画家的极其精湛的技巧，他们都很少把画布想象成造型艺术以外的东西。他们的画作看上去都是精心计算的优美，自鸣得意的出色，非辩证的。他们与超现实主义关于抹掉艺术与所谓生活之间，对象与活动之间，意图与不经意之间，专业与业余之间，高贵与俗艳之间，精湛技巧与误打误撞之间的界限，这一受争议的理念保持遥远谨慎的距离。结果是，绘画中的超现实主义差不多等于是一个寒酸的堆砌起来的梦幻世界的内容，若干风趣的幻想，但主要是些梦遗和恐旷正式的梦魇。只有当那自由意志论的辞令帮了杰克逊、波洛克等人一小把，将他们推入一种新的不拘一格的抽象性，超现实主义给予画家们的授权似乎才最终有了广泛的创造性的意义。诗歌，早期超现实主义者特别用心的另一门艺术，也产生了差不多同样令人失望的结果。超现实主义真正发挥所长的艺术领域是散文虚构作品，主要在内容方面，但在主题上要比绘画所取得的丰富得多，也复杂得多。戏剧、装配艺术以及最成功的摄影。然而，摄影成为唯一属于本土性的超现实艺术，并不意味着它分担正牌超现实主义运动的命运。相反，那些有意识地受超现实主义影响的摄影师，很多是前画家。如今几乎像19世纪那些复制美术作品之外观的画艺派摄影师一样，没有什么价值。就连20世纪20年代那些最可爱的意外收获，曼雷的过度曝光照片和拉约图像，拉斯洛·莫霍伊纳吉的光影图像，布拉加利亚的多次曝光照片，约翰·哈特菲尔德和亚历山大·罗德钦科的合成照片，在摄影史上亦被视作边缘成果。那些致力于突破照片中被他们认为是肤浅的现实主义的摄影师们，都是那些最狭窄的传达摄影的超现实主义资产的人。随着超现实主义的各种幻想和道具之保留剧目迅速地融入20世纪30年代的高级时装业，超现实主义留给摄影的遗产似乎变得微不足道。超现实主义摄影主要提供一种矫饰的肖像摄影风格，其特点是使用其他艺术，尤其是绘画、戏剧和广告中的超现实主义所采纳的同一类见惯的装饰手法。摄影活动的主流已证明，超现实主义操控或把现实戏剧化是不必要的，如果不是实际上多余的。超现实主义隐藏在摄影企业的中心，在创造一个复制的世界中，在创造一个比我们用自然眼光所见的现实更狭窄，但更富戏剧性的二度现实中，愈少修改，愈少明显的技巧，愈制拙，照片就愈有可能变得权威。超现实主义总是追求意外的事件，欢迎未经邀请的情景，恭维无序的场面。还有比一个实际上自我生成且不费吹灰之力的物件更超现实的吗？ 一个其美其奇异的暴露，其情感重量随时会被任何可能降临的意外事件所加强的物件。摄影最能展示如何并置一部缝纫机和一把伞。这两样东西的邂逅曾被一位伟大的超现实主义诗人惊呼为美的缩影。与前民主时代的美术作品不同，照片似乎并不对艺术家的意图承担义务，他们的存在反而主要受惠于摄影师与被拍摄对象之间的松散的合作，半魔术半意外的合作，由一部愈来愈简单和自动化的机器协调。这机器永不疲倦，就连兴之所至的时候也能产生有趣且绝不会完全错的结果。第一部柯达相机1888年的推销广告是：你按快门，其余我们来做。购买者或保证，照片绝不会出错。在摄影的童话故事中，神奇箱子保证正确，杜绝错误，补偿无经验者，奖赏无知者。这个神话曾在一部摄于1928年的默片《摄影师》中被温柔地戏仿。在电影里，傻乎乎爱做白日梦的布斯特·基顿突然地摆弄那部破旧的机器。每当他架起三脚架，他总要破门砸窗，却拍不出一个像样的画面。然而他最后还是无意中拍到了一些了不起的镜头，以及纽约唐人街帮会战争的独家新闻影片。有时候是主人公的宠物猴给摄影机装胶卷和操作摄影机。超现实主义的激进分子的错误在于，想象超现实是某种普遍性的东西，即是说是一个心理学的问题，而实际上它却是最地方、最种族、最受阶级约束、最过时的东西。是以最早的超现实主义照片出现于19世纪50年代，摄影师们首次徘徊于伦敦、巴黎和纽约街头，寻找他们心目中不摆姿势的生活截面。这些具体的、特殊的、意识式的照片，只是意识已被抹掉，流逝的时光的瞬间，消失的习俗的瞬间，如今在我们看来，似乎比任何被叠印、晒印不足、中途曝光和诸如此类的技术处理过的抽象和诗意的照片更超现实。超现实主义者相信，他们追求的影像来自无意识，而作为忠实的弗洛伊德主义者，他们假设这些影像的内容是永久和普遍的，这是他们误解了最惊心动魄的动人、非理性、牢不可破、神秘的东西，时间本身。把照片变得超现实的不是别的，而是照片作为来自过去的信息这无可辩驳的感染力，以及照片对社会地位做出种种提示时的具体性。超现实主义是一种中产阶级的不满，超现实主义的激进主义者们把它普遍化，恰恰表明它是一种典型的中产阶级艺术。作为一种渴望成为政治主张的美学，超现实主义选择劣势、选择反建制的现实或非官方的现实的权利。但超现实主义美学一味奉承的耸人听闻，通常只是一些被中产阶级社会秩序所遮蔽的浅显的神秘、性与贫困。早期超现实主义者把爱欲置于受禁忌的现实的峰顶，并寻求恢复这一受禁忌的现实，但爱欲本身是社会地位的神秘性的一部分。虽然下层社会与贵族阶层似乎在天平的两个极端恣意繁衍，但是他们都被视为天生的放荡不羁者，而中产者则必须艰苦地发动他们的性革命。阶级是最高深的神秘， 富人和有权势者的耗之不尽的魅力，穷人和被社会遗弃者的迷失的堕落。把现实视为异国情调的猎物，让带相机的孜孜不倦的猎手来追踪和捕捉，这种观点从一开始就影响了摄影，也是超现实主义者的反文化与中产阶级的社会冒险主义的交汇点的标志。摄影一直对上层社会和低层社会着迷不已。不同于带摄影机的谄媚者的纪录片导演更喜欢后者。100多年来，摄影师们一直都周旋在被压迫者周围，守候在暴力现场，怀着一颗引人注目的良心。社会悲惨鼓舞这些生活舒适者，使他们有了拍照的迫切感，而这是最温柔的捕食行为，以便记录一个隐蔽的现实，即是说，对他们而言隐蔽的现实。无所不在的摄影师带着好奇、超脱、专业主义来观看他人的现实，操作起来就如同这种活动超越阶级利益似的，如同该活动的视角是放诸四海而皆准似的。事实上，摄影首先是作为中产阶级闲逛者的眼睛的延伸而发挥其功能的。闲逛者的感受力是如此准确的，被波德莱尔描述过。摄影师是侦察、跟踪、巡游城市地域的孤独漫步者的武装版。这位窥视狂式的逛荡者发现城市是一种由众多骄奢淫逸的极端所构成的风景。闲逛者是深谙观看之乐的行家，是怡情的鉴赏者。在他眼中，世界是如画的。波德莱尔的闲逛者的发现以多种方式体现于保罗·马丁抓拍的19世纪90年代的伦敦街头及海边景象，和阿诺德·根特抓拍的三藩市唐人街景象。两人都是用隐蔽照相机偷拍。阿特热镜头下的薄暮时分，巴黎寒酸的街头和各个衰微的行业。布拉塞的1933年的摄影集《夜间巴黎》所描绘的性与孤独的戏剧性场面。危机的1945年赤裸城市中被当作灾难剧场的城市形象。吸引闲逛者的不是城市的各种官方现实，而是其污秽的黑暗角落，其受忽略的人口，一种非官方现实。它隐藏在中产阶级生活表面的背后，摄影师擒拿这种现实，如同侦探擒拿一名罪犯。译文有声，把世界读给你听。